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四世纪第十章。今天我想希望能够十、十一、十二连续讲三章，因为第十章非常的短然后第十章接下去的故事在四世纪上面十一，那看到十一就必须看十二这样子我们看看情形怎么样。所以基本上从在第九章的时候，八九章我们看到基甸做士师，我们也看到说从基甸以后就开始走下坡那个士师就开始有问题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前的士师就好像这个底波拉，像这些都非常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在他们的这个做士师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从第十章看其实如果你要注意看第十章一开始他讲两个士师，一个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讲这个人叫什么陀拉，一个人叫陀拉陀拉是不是陀拉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第三节他说陀拉以后有一个叫埃尔是吧，这个读作埃尔是吧，埃尔那在这个之前的士师跟这两个士师不太一样，这两个士师他说陀拉做士师多少23年就死了，然后埃尔做士师多少22年，然后后来到了最后第五节的地方他又说他又死了，就把他葬起来了。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如果你注意看以前的话，他是说怎么讲，这些士师他做了士师以后，他说因为他们做了士师，所以国中太平了几年，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之前每一个士师他做了之后，他就说国中太平了几年，对不对？国中太平40年呐、80年呐、对不对？记不记得？那这两个士师他在做士师的时候，却没有说国中太平几年，但是就轻描淡写的写过去有时候我们好像要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这个底波拉这样子啦，或者是什么以户对不对？对不对？左撇子然后把人家杀了怎么样呢？这样子轰轰烈烈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好像蛮简单的四世纪在第十章的时候看到这个陀拉跟埃尔这两个人是第六个士师跟第七个士师我们以前看到底波拉基甸他们有这样子人生的传奇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却没有这样子轰轰烈烈，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做见证我怎么样哇这个大难不死，那天正好怎么样出一个很大的车祸或者是空难或者是地震，他大难不死，所以他怎么样对不对？好像你我的生命没有这样子，但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会有那样子大的神迹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感恩阿们。看到以前这些士师好像轰轰烈烈，但是今天这两个士师却是平平淡淡。以前是国中太平啊，现在是什么平淡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平淡的日子当中我们也是要感恩的好不好？所以并不要说他们没有写说这个国中太平几年他们只有说他死了就埋葬了好不好？所以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很平淡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们就开始又出问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好像很平淡但是很平淡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有时候很平淡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他们怎么样平淡出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说去侍奉什么巴利、亚斯他路、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的神，还有谁，非利士的神。你看真的是很厉害以前轰轰烈烈的事迹，这样子吵吵闹闹，这样子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侍奉也是拜假神，对不对？他们拜几个神？他们拜一个神而已，拜巴利假神。这下子不得了，他们拜几个神？什么都拜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在这个之前第十章之前非常平淡，非常平淡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什么刺激了。生命上生活上没什么刺激，他们就开始引进多神，所以这时候是他们以色列人犯神的开始犯神就是说 多位神，他拜了多少？他拜了总共七个啊，就是迦南七神，他统统拜了1、2、3、4、5、6、7个，对不对？他拜了七个神，迦南七族，每一族他都什么？都捡起来拜就对了，哈。OK， 这时候哈，你看第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当中。他拜了七个，对不对？神把他交在两个最大的、最狠的人的当中啊。他说受他们欺压哈，然后总共多少年？18年。不止受他们欺压哈，这时候亚摩人哈又渡过约旦河来攻打犹大和便雅悯，所以当时哈，神把他交给亚门和非利士人。不仅如此，这个非利士人哈，还有亚门人啊，对不起，亚门人又过约旦河，从河东过到河西这个地方去攻打当时其他的，就是说其他人也要遭殃了，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开始拜多神的时候，向偶像开始敬拜的时候，神就把他什么？交给仇敌来管教。所以今天哈，有时候我们受到仇敌的攻击哈，有时候是神把我们交给仇敌的呢，记不记得啊？约伯也是一样哈，对不对？神允许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不止神允许，这个还是什么？神还怎么讲 ？initiate 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东西交给把以色列百姓交给仇敌，结果这时候哈，第十节哈，他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神去侍奉朱巴利。这个朱巴利就是诸神的哈，你看到那个以前是一个我们去侍奉巴利，现在有个朱巴利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啊，还有你看他说以色列人哀求，你把那个哀求那两个字画起来。我为什么叫你们画起来哈？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拜一个假神的时候哈，他们是什么？他们受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什么啊？他们呼求，他们现在是什么？哀求，可见那个程度不一样了啊！呼求哈，如果你要写的话哈，不用翻哈，就写一下就好了。第三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三节，还有第六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通通是什么？当他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就呼求神。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哀求，因为实在是什么拜朱利啊、拜朱这个朱巴利实在是太不像样了。这时候神回答他说什么？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啊，然后点点点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但是十四节再一次，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说，你们竟离弃我去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啦。到此为止，我不再救你们了。他说，你们如果哀求我，你们干脆去哀求你们所选择的神，因为你们遭急难的时候，干脆让他们来救你们就好了。这个话有点点不合逻辑哈，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他们受欺压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他们受欺压就是那七族的神，对不对？好，喂。这个亚门人，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非利士人，对不对？还有整个，我不用全部写下来。摩押这七个这些人的神啊，对不对？那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哈，受他们欺压，对不对？以色列受亚门跟非利士人欺压，那上帝叫他说，你干脆哈去告诉这些欺压你们的这些个神呢，你们看到这些假神呢？就是说告诉他们的神说，拜托啊，请你告诉你的亚门人跟非利士人不要这样子欺压我们。神说，你不用来找我了，你要呼求你干脆去。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什么呀，有点看起来不太合理啊，但是上帝是真的是已经怎么讲，我们中国人说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说，你们干脆哈，你要拜他你就干脆去拜他，好，你干脆走了，让他去救你吧。这时候以色列人哈，实在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以色列人哈，他们哈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们很会哀哭哀求，很会哭啊，很会哭啊。他不会说好吧，所以他的这个百姓哈，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干犯了你，哈，我们干犯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嘛，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很那个，要杀要割要那个随便你啦，反正哈，只要你拯救我就好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他也蛮有，怎么讲， 人家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他今天到后来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随便你，只要你愿意救我就好了，他只求你今日拯救我就好。所以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哈，以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啊，以前是嘴巴说说了哈，所以你看嘴巴说哈是一回事啊。今天很多人跟上帝也是这样子说，随便你要怎么样，只要你拯救我就好。但是他们今天哈这一次哈不一样，他们嘴巴说哈，他们还什么还做，啊，动手做。以前是什么？以前记不记得他们拜朱利甲啊、拜那个朱巴利拜那个假神的时候，是谁动手把那个假神拿掉？晚上啊，记不记得？不敢白天动啊，晚上偷偷的去把假神弄掉。他们这时候哈、啊、自己动手了啊、哦！这些以色列百姓真的是，真的是，他说哈、啊，他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哈、啊，这时候他们开始除掉假神，对不对？以前只是说别人来除，他现在是什么？自己说，而且自己除，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当我们自己除掉偶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说，当我们自己有动作来除掉偶像的时候，我们就让神有什么，就让神有机会来做工了。 OK， 好，我们就让神有机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下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怎么样，因以色列人的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哈，这句话很难懂啊哈，我慢慢解释哈。他说这时候神就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上帝什么心中担忧。那我想请问你，你会说上帝啊，难道你以前没有看到我受苦难吗？有没有看到啊？你会反问一个问题，他说当我画这条线哈，这时候他说看到他们什么受的苦难，他的神就心中什么担忧，对不对？所以我们昨天才讲那个神是会担忧的神哈，他说他受了苦难，那难道他没看到神担忧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难道神没有看到他们的苦难吗？神没有看到他们的苦难吗？有没有看到？当然有看到。难道神不会担忧他们吗？当然有担忧。但是为什么当他们除掉偶像以后，这句话就出来了？最大的问题哈、啊、就在这个地方，当人只有说说而已没有什么用，当人开始除掉心中的偶像的时候，我们让神开始有地位来工作，神开始有 position 在你的身上来做工，这时候人开始就看见神已经看见我苦难了。否则的话，人神哈一直苦难，不，神看见你苦难，你怎么知道神看见你苦难？神担忧，你怎么知道神担忧？就好像你有一个青少年呢、啊、哈啊，当他还不成长的时候，当他还在悖逆的时候，做妈妈的有没有担忧？
有，
当然会担忧。但是你儿子看得到你担忧吗？看不到的。哪一天他儿子会知道你看到你担忧？乃是因为他什么？他回来的时候，他才会看到你担忧。所以这句话有时候很不懂，我们会反问神说：“神啊，难道我是你百姓？”他说：“耶和华什么？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可见神在这个时候，当你除掉心中偶像的时候，神就开始嘛，人就可以看见。其实神老早就担忧了，神第一天开始就担忧了，对不对？我们从创世纪上面看到，人想的尽是天上的，那尽是地上的罪恶，神就后悔造人啊，那时候就开始担忧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你把那当时那两个字画起来，哦，那个很重要，那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啊。你看哈，他说当时的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同时的，同一个时间的哈。你看哈，同一个时间，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在安营，在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那个地方。这个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上去先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首领。哇，不一样了呢，这个什么？你看哈，我再画一条线在这个地方哈，你看哈，这个时候哈，他们敌人聚集，他也聚集，干嘛？他开始知道什么？去反抗了，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之前呢，他是 在这个之前呢，他是什么？他是被打的，他根本不知道反抗，啊，他只会来向神哀求。神说：“嘿，你 gotta do something， 你要起来反抗仇敌啊！你要什么？你要做属灵征战的祷告。”他就躺在那里说：“不会了，我什么都不会了。”然后他，所以你看有没有次序？当一个人说什么"我犯了你的罪"的时候，我不能拜假神，而且我又除掉偶像的时候，他就可以看见神老早就在担忧我们，对不对？同时啊，就当时能够看到，当时啊，以色列百姓就看见什么，你们敌人聚集，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聚集抵抗的。所以他就好像我刚刚讲说，那个故事讲一半的，就说那个青少年呢，当你小孩子可以看到妈妈也在担忧我的时候，哈，他就会什么开始想要读书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除掉偶像是一件事情哈，开始聚集起来要反抗这个什么仇敌哈，是更进一步的，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说要除偶像，要做到，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对我们很灰心，神担忧我们，然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 take action。当我们会 take ac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聚集了。啊，以前是什么？以色列人像一盘散沙，人家打他，他是什么？他就甘愿被打，然后只会哭，只会来到神的面前哀求。这时候哈，他可以看到，他说，他说他们聚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时是说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回转来纪念神的时候，这时候人的心开始有改变。当人的心里面开始有改变的时候，他外面也刚强了，懂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看见上帝在担忧，这个是他内心，这个是外面的 ，OK。所以你常常，我们常常要讲说，为什么这些人哈，外面不够刚强啊，不侍奉上帝啊？其实哈，你再怎么叫也没有用，因为他怎么？里面哈还没有这样子的看见，一个人里面看见的时候，他外面自然而然会刚强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些信息，在这个地方藏在里面哈，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除偶像的时候，同时他对神的负担看见，敌人来了之后，他就可以跟他们打仗哈，否则的话，以前亚扪人欺压他们很久，他们只会哭了。所以你今天看到，如果你的这个生命哈，今天只是会哭的话哈，就可能只有那一半，这一半端而已了。天天会跟神祷告，天天哭啊，然后神说站起来，你说不行，因为什么？因为你内心还没有改变。阿门。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谁先去攻打哈，这个谁就做我们的领袖哈，谁必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一切居民的领袖。你看这个领袖，你把那两个字也画起来。为什么叫做我们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因为他们在这个之前哈，他们是一盘散沙，哈，不管这个以法莲被打了，犹大被打了，这个吧，他们都没有一个怎么讲，中文叫合一了。这个地方是归合为一的，他们推一个领袖出来了，啊，推一个领袖。这时候就最主要，我说把领袖画起来，最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领袖就是我们下面要讲说他到底推谁出来了。好不好？到底推谁出来了？所以哈，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这个领袖就出来了哈。他说这个领袖叫做什么？耶弗他。他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很可惜哈，这个他又是什么？又是妓女的儿子啊！啊，你又想想看呢？你看神所拣选的哈，通通是这些啊。他下面写一个什么耶弗他啊？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那你记得不记得其他四世当中有一个跟他很类似的是谁？啊？其他的四世的当中有一个跟他啊 ？OK， 好，不是说其他的四世的，对不起，就是说他不是四世哈，就是说记不记得基甸的一个儿子叫什么亚比米勒啊？我们上次有查到亚比米勒，对不对？亚比米勒也是什么妾的儿子，他这个也是什么？也是妓女的儿子，就是说不是正统太太所生的哈。不过我们接下来我们最主要的在这个第十一章一开始，我们跟我们讲说，他因为他不是正统太太所生的，所以他被赶出去。这时候他们就要把他叫回来，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的。好，这个你看第四节啊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好，他要去叫耶弗他叫他回来。但是耶弗他说什么？ 他就对耶和华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好让我们跟亚门人来征战，对不对？耶和华他回答第七节的地方，他说，从前呢、啊、你怎么样对我们了、啊、把我们赶出去了、啊、对不对？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回来呢？这些长老们就对耶和华他说，在第八节他说现在哈、啊、所以如果你有比的话，你看第七节是说从前的，第八节说现在，这两个字也是 contrast 对比啊，从前你怎么赶我们回来？这时候这些长老说，那是现在我要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做我们一切居民的领袖啊。 OK， 然后第九节耶和华他对他说哈、啊、你叫我回去可以，他说什么啊、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嘛。他有点doubt了，他在问句了。然后基列的长老就在是对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了。可以看见说什么，以前赶人家出去的时候是说你是妾所生的儿子啊，现在要人家回来做首领的话，说你说什么我都照做了啊，你说什么我都照做了，我照你的话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长老也是，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哈，他说于是耶和华他从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他做元帅做首领。耶和华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什么，陈明在上帝的面前当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的耶和华他还不错啊，还不错啊。他说哈、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知道得胜乃在乎什么，耶和华，不是靠自己大能的勇士，不是靠自己大能的勇士啊。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耶和华他这个事实哈、啊、我写在这里哈、啊、耶和华他 OK， 这是一个事实哈、啊、OK， 这是一个事实哈、啊、我们来看他，这时候他做法不一样了哈、啊、这时候他要去打击那个什么亚门人，对不对？他叫他去打亚门人嘛哈、啊、OK，我们从第十二节看，耶和华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然后第一次去见，啊，然后亚门人跟他说什么？这个啊，回答他说，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就占据我的地，哎，亚门人不理他的哦。这个耶和华他哈、啊，第十四节哈、啊，他又什么？他又打发使者。他又去告诉他说，我们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占据你的地，到红海到加底斯点点点点点，他就这样子讲。哈，你看哈，以前哈，以前的士师要去打敌人怎么打啊？以前士师呢就怎么打，基甸怎么打，底波拉怎么打，求告神，然后说什么，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上帝与我同在，我就冲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那个基甸啊，手里拿着什么，拿着刀，哎，没有刀，他喊着什么？基甸耶和华的刀，手里拿着脚，另外一手拿着火，对不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拿火跟拿脚这样吹脚，然后火就这样，结果敌人就什么？敌人就死了。那这个耶和华他呢？有时候你会想说，耶和华他不像样啊，他什么两次打发使者去跟敌人呐、啊、说话，哈，第一次打发敌人去的时候哈。啊，敌人不理他。第二次打发使者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跟他讲说什么？下面我们来看哈，他就开始，其实他目的是要讲给，目的哈，哈，在讲历史了哈。OK，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了。他虽然出生哈是妓女的儿子啊，但是他记得以前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吩咐的。他这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忍气吞声了哈，你看哈，你慢慢看哈，他说什么？我们这是在讲历史，我很快的讲过去哈。十七节，哈，他说以前我们去见以东王啊，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怎么样？不允许。他又去见摩押，哈，在第一样是第十七节，摩押也不允许，结果他们就什么拐弯到加底斯去。那他们又绕过以东跟摩押，对不对？然后他说到了谁，这个第十九节，他来到了亚摩利王，他跟他说什么？求你让我们从你的地方经过，对不对？然后第二十节，摩利王叫做什么？西宏，对不对？你们看到他还是不允许，还是不允许。好，我们跳过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历史，我们在民数记当中都有看到哈。然后第二十三节哈，我把它很快的讲过去哈，最主要是要讲这里面的上帝跟我们所说的话哈。 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百姓中，以色列人赶出摩押人，你竟得要得他的地吗？24节，他说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不是为你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这地为业。然后到26节，以色列人住在西实本，对不对？然后一直点点点，你到了最后，在26节的最后几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已经有300年了。已经有300年，他说在这300年的当中了哈，你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个地方呢？哦，你看哈，这个耶弗他哈对对方讲说哈，我们以色列百姓在这边已经住多少年了？300年了。你这个啊、敌人在这个地方哈，他说哈，你300年你为什么不拿呢？为什么？所以他为了要证明一件事情，说什么？这块地是谁？是上帝赐给我们以色列的百姓，300年来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你为什么不来拿呢？他讲说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哈、啊，我们看的以为是什么？以为是这个耶弗他哈、啊、他软弱，以为他是什么？他不敢什么说上了就上了，说冲了就冲了。记不记得像基列，像那个底波拉，像这些，对不对？他哈、哦，他看起来好像是忍气吞声的、啊，其实哈、啊，你把它写下来，其实他在哪里？他在数算神的恩典，他在数算神的恩典，他提醒他的以色列百姓，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我们乃是站在什么？站在神这一边，神这300年来已经把这块土地给我们了。他告诉敌人呐、啊，哈，他说，你为什么这300年来你都没有把这块土地取回来，取回去了哈？所以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他忍气吞声，否则他送两个什么使者去跟他谈干嘛？他最主要是也是在告诉什么？除了，当然了、啊，除了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如何带领，他还自己知道提醒他的百姓说，我们。要认清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所以我跟你讲说那300年哈，好，所以你千万不能哈，今天仇敌如果来跟你讲说，哎，你还没信主之前，你还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讲？我已经受洗几年了，10年、20年、30年，这300年啊，同样的道理，他在告诉对方啊，我已经在这边300年了，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子民300年了，哈，然后接下来你看27节，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天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他把什么？他把问题讲完了以后了，他说他把问题交给谁？交给神，愿神来判断是非，愿神来判断是非。所以耶弗他在这个地方哈，他在这个地方哈，这个你可以看到说他还是蛮敬畏神的了哈，蛮敬畏神。我想翻开《生命记》20章第1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20章第10节。这句话就可以来证明今天所做的话，可以证明说耶弗他其实他是什么？他是遵行神话语的。我们来看《生命记》20章第10节，翻到了吗？他说什么？你临近一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什么和睦的话，有没有看到？所以这时候哈、啊，他是根据这个摩西在生命记上面所说的，他要攻打一个城，他对城里面的居民哈、啊，他宣告和睦的话，他不是说上了就上哈、啊、OK 啊，等一下你会看到说神也是让他攻打，他也是得胜的，好不好？好，所以你看29节开始了哈，29节开始了。好，他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什么耶和他身上，然后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到亚门那个地方。30节，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必什么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啊，好，然后第32节，于是， 啊，于是就开始打仗了。他说耶和华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然后下一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就大大的击败他们。哇，从哪里哪里只攻到20座城，然后呢，他就啊，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所以你看，他们上去攻打的时候啊，很重要一句话在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里，有没有看到？所以跟基甸跟那个什么底波拉什么一模一样。神要去叫你去征战的时候，哈，耶和华的灵会降临在耶和他的身上，而且又把敌人交在耶和他的手中，让耶和他大大的征战。好，到这里耶和他都是没问题啊。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就来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起看哈？因为这不能中断哈，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耶和他下面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哈。我们人都是一样，我们会犯的错误哈。你看他说哈。他打仗是在第几节打的？啊，打仗的时候第几节？32节，对不对？32节，于是耶和华跟亚门人去与他们征战。你们看到，32节他打仗，那29节神给他什么？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对不对？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看哈，29节神的灵降临，对不对？29节神的灵降临，对不对？然后32节，对不对？他上去征战得胜，对不对？那29节到32节中间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我们来看第30节，30节他就向耶和华许愿。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出了问题呢？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呢？什么叫做许愿？什么叫做许愿？如果你今天你要许愿的话，你心里作何感想？你今天要许愿，表示什么？
表示你要还的。
表示你要还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许愿？
有所求啊。
有所求哈。因为你没有信心才许愿嘛。对不对？你做基督徒有没有许愿说，神啊，你今天要带我到永生的话，我一定哈、奉献。要不要许愿？我一定什么？人就是你看哈，这个地方神降临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你一定会得胜。然后32节去征战，你就得胜了，对不对？之前的士师哈，没有一个人许过愿的 ，OK？ 这时候他开始许愿了哈。哦，神啊，你要让我赢的话哈，我征战回来哈，门一打开啊，我看到了那个人，我就献给你啊。神要你许这个愿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前面哈，29节，神的灵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你就有信心知道你一定会征战得胜。You just go ahead， 你没有必要说要去打仗之前还先在家里许个愿。许愿就是表示说，神啊，如果你让我，记不记得那个我常常喜欢的那个讲，如果那个谁那个啊、那个雅各、啊，对不对？躺在那个石头山的地方，他所说的通通对，但是他就一个字不对，若。若你怎么样讲，我就在这地方建一个这个石头山，我就奠基要干嘛？记不记得雅各？意思是说雅各根本对神没有信心。如果你许愿的话，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了。你 just do it， 就上去就对了。因为神你的灵与你同在，你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你还要问神说，如果这次仇敌死的话，那我就怎么样？意思是说，如果不死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许愿，可见哈，耶和他信心不够。虽然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信心仍然不够。所以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说，信心跟上帝的灵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听清楚啊！神的灵可以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啊，但是那个人还是可以说啊，我信心不够，好不好？啊，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居然还讲说什么？哦，他向耶和华许愿，结果他许的愿哈、更离谱了。他说什么？对不起，我刚刚讲的向耶和华许愿说的，你若有没有看到那个若把它圈起来？我刚忘了告诉你把那个若圈起来。什么叫做把弱圈起来？就是什么，你根本不相信上帝嘛。上帝，如果可以让我建堂的话，我就怎么样？上帝，你如果可以让我先生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现在你跟神在讨条件的嘛，对不对？你要有信心。他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这是废话。 因为神本来就要把亚门人交在你手中了嘛，对不对？好，然后下一个他说，无论什么人，你把那个人圈起来，错就错在那个弱，还错在那个人。OK， 好 ，OK。为什么我说那个人？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这是圣经上面第一次哈，糊涂到了一个极点哈，他要把人献为什么燔祭？你知道献燔祭是什么？献燔祭是什么？杀了宰了，对不对？皮扒了，然后上去，然后烧了。圣经上面第一个把人献为燔祭的哈，但是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另外一个神叫他献的，你知道是谁吗？啊？啊？这不一样啊！你看哈，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耶和华他自己说，我开门第一次看到那个人，我就把他献为燔祭。这胡说八道嘛！但是亚伯拉罕叫那个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什么燔祭？是上帝说的，不是亚伯拉罕说的。上帝叫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上亚摩利山，然后他带着柴，带着火，对不对？”是上帝叫他献为燔祭，所以上帝有没有让亚伯拉不让那个啊以撒有没有死掉？没有，因为他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了，对不对？好。这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他自己要去献活祭，自己把他的那个人呐、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哈，这个谁？这个啊、这个耶和他哈，他是第一次一个人自己开口说要献燔祭，是献人的。OK， 好，那很不幸的，很不幸的，跟亚伯拉罕的这个 case 一模一样啊！哎，真的是，我看到这个以后就想到亚伯拉罕，他说什么？你看到第几节？第34节哦，不料哦，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都知道，我又要叫你签那个不料，你那个不料圈起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耶和华根本做梦也没想到，叫做不料了，你懂我意思吗？他以为他打胜仗回来，出来迎接他的一定是谁？长老是吧？教会的长老，仆人，对不对？还有呢？哦，太太是吧？或者是动物，或者不料就是说，耶和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唯一的最心爱的女儿，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对不对？你说他什么？他独生的，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跟你看哈，这个事情跟亚伯拉罕的事情一样哈？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也是独生的。他这边献他没有他女儿没有名字的哈 ，OK？ 他这个献男的，对不对？他这个献女的，对不对？他这个是亚伯拉这个是神说的，对不对？这个是自己说的，有没有看到？我把它写在黑板上让你对比看看，对不对？好，然后哈，然后这些事情哈，这个还有什么？OK， 我们再继续看，他也是独生的哈，这个他也是独生的 ，OK， 他也是独生的，好几个是相同的 ，OK， 但是唯一的差别就在那个地方，上帝说跟他自己说，这时候耶和华看见了他女儿跑出来，说，哎呦，你怎么找不出来，玩不出来，偏偏在这时候我出来，哇，我想他心中一定是非常，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他撕裂衣服，他说什么？哇，哀哉哀哉，我的女儿啊，你甚是使我甚是愁苦。他说你叫我作难，就是说 you give me in trouble 了，因为他已经宣告了。那亚伯拉罕有没有讲这些话？有没有讲说这个我是作难的啦，以撒啦，你好可怜啦，我本来不杀你，有没有？通通没有。亚伯拉罕是什么？对不对？神跟他讲什么？啊，他说在那个耶和华所指示的地方，神必有预备。但他这个地方有没有神有预备？没有预备，他吓死了。他说：“哦，我真的是……这时候他女儿回答他什么？他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吧。’哇，这时候我相信他爸爸听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手软脚软了。他说：‘哈，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件事求你应允我，容我回去两个月，逃跟同伴待在山上。”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终身为处女。OK， 我写在这个地方哈。他到山上去，对不对？这边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到山上去，有没有看到 ？OK， 那你看神是怜悯的神啊，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死。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误会哈，以为这个女的就死。有多少人认为她这个女的死的？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女的没有死。 因为神不会让他一个糊涂的老爸随随便便献祭他的女儿。你看他女儿有没有顺服啊？对，还有忘记写这个地方啊，以撒顺服对不对？他女儿有没有顺服？有，一样啊，一样啊。他女儿就说：“你已经赢了嘛，所以我你就真的把这件事情让我死吧，让我这个做燔祭吧，对不对？”好，然后他上山，对不对？他说：“好，哀哭，终身为处女。”耶和华他就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跟同伴到了山上，他终为处女，他哀哭了两个月。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神哈，神没有，神到最后不一定把他杀，因为你看看哈，整个事件上面耶和他当时哈不算是小人物啊，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长老说哎呀，可能应该是我先出现，应该是我死的，怎么会是你死的？所以基本上当时一定会有很多人来阻挡。而且话又说回来，那个是小事情了，这只是我们在猜测而已哈，这个圣经上面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绝不允许任何人死在他的祭坛上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上帝不允许，从整个历史上没有，那个祭坛上面只有流过动物的血，从来没有流过人的血。到了耶稣基督，他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他的血流在十字架上， OK，上帝不可能让那个祭坛上面沾染了人的血，因为上帝唯有在耶稣基督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他要让他道成肉身，他要为你我们的罪 OK 死在十字架上 OK。 所以那你会说，那我们到底他这边向他行了什么事情呢？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把他画起来，他说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所以耶和他就向他行这一件事情，说你可以一辈子不要嫁。这好像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拿细耳人一样，他是女的拿细耳人 OK。 好，就如同拿细耳人一样，他终身处女 OK。 我的意思是说，行在他身上就是说他有可能终身归给神了。他那句话很重要，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就是在形容上面那句话，父亲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因为他要献给耶和华，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他把他女儿献给上帝 OK。 这个女的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没有嫁，她做处女。此后以色列中有一个规矩，每年以色列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这就是在纪念耶和他的女儿，她终身没有娶，没有嫁，对不起，终身没有嫁，她成为处女啊，她成为处女啊。但是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上帝的祭坛不会流人的血，人再怎么糊涂啊，人再怎么糊涂，不会，上帝不糊涂的啊，上帝不糊涂的啊，上帝不会，哎，你要去献的话，他不会让你献。所以我们来看看最后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和他哈，他这件事情他做错了以后，他开始走下坡哈啊，这个家伙实在是，我们来看哈，这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十二节哈啊，十二章，这时候以法莲又聚集在北方，对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招我们一起？”哇，这个以法莲跟前面，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看过第八章的时候啊，人家基甸要去打那个敌人的时候，人家打赢了，他回来说：“哎，你怎么没找我呢？”这种人都是放马后炮的，这人都是放马后炮。这基甸哈，这是老毛病又来了，老毛病又来了啊。哎啊，对，以法莲，对不起，以法莲又老毛病又来。耶和他这时候跟他不一样了，跟我们以前基甸不一样。以前基甸是什么？哇，唉声叹气的，对不对？这时候不一样，他说：“我召你们来，你竟然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就说：“我以前有叫你，你怎么没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我看你们不来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往前去。”他说：“今天你为什么来这边攻打呢？”于是耶和他就召集什么这个基列人呢、啊，与以法莲征战。这时候哈，哇！不一样了，以前基甸是什么？不会去打以法莲呢，啊，这时候他是什么？他打以法莲了，哇，打以法莲了。这让我们看见说哈，其实哈，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以法莲了哈，跟他们这个跟这个耶和他哈，他们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没有那么勇敢了。但是跟兄弟吵架哈，却是孔武有力的。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出门是什么啊？再加一条怎么讲？
再加一条龙，
再加一条龙，出外一条虫啊！啊， 自己自相残杀之后很厉害啊，那出去的时候哈，哦，这个吓死了。啊，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哎，这个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以法莲跟这个什么，这个耶佛他，就是真的是干起来了，真的是打起来了，战争真的是站起来。其实哈，你要注意哈，以法莲可不可恶？可恶了。但是不管再可恶哈，他毕竟是什么？亲兄弟。所以我说我们哈，这个处理事情上面要有分寸 ，OK。啊，处理事情上面也有分寸。那我们来看耶佛他怎么样处理呢？他说哈，他在这个第五节，他说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过来。OK， 因为以法莲是在河的另外一边嘛，他就不让他过来。以法莲逃走的人，他就打他们嘛，对不对？然后以法莲被打了以后，就很多逃兵嘛，对不对？很多逃兵，那他们想要过河啊。那第六节哈，他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说示波列啊，示波列，你看啊，这个地方我讲一下哈，示波列，示波列。然后呢，下一个他说啊什么啊希波列，希波列，这是中文翻译的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以法莲被打的时候，他们要过河，过河的时候，这些基列就是耶佛他们的人就给他一个什么？这个中国人叫口令啊！你们当兵的有没有看过口令？啊，口令就说你要进来的时候，你要他拿着枪对着你，他讲上一句话，那你要讲下一句话，口令啊。结果他就跟他讲说哈，叫你说斯波列，那那个以法莲这边哈，他有口音了，就好像山东人跟山西人讲话啊。你说斯波列啊，这边说。希波列，他说你再说一遍，示波列，他说希波列，再怎么讲也讲不到示波列，因为什么？他讲希波列，所以他说，哎，你口令不对，砰就给他打死了，啊，所以你看他下面一句话，他说，这个啊，圣经上面唯独有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咬音字不对哈、啊，第六节他就对他说，你说示波列以法莲，因为什么咬不真字音，这个 pronunciation 呢、啊、哈，说不出来。他便说什么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候以法莲被杀了多少？42,000人，好可惜啊，你知道吗？跟敌人打仗哈、哦，没有死的人，没有死到一个人呢。对外打仗哈、哦，没有死到一个人，都是什么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里面一斗的话，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42,000人，42,000人。最后要告诉你哈，示波列，你知道他们要过河的时候哈，对不对？他过河的时候，他问他口令嘛，来看这里，他们过河的时候，他问他口令，过河，对不对？你知道示波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河水流，好像河水在流。那你知道希波列是什么意思吗？希波列是什么？是杀死他。OK， 意思哈。108,000里啊！所以你看这个耶和他有没有很奸诈？他故意去找一个字哈，示波列是好像河水，因为他们过约旦河嘛。跟你讲说，你讲一个口令，说河水在流，我们中文翻不出来了，中文只能翻示波列跟希波列了，所以你没办法懂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过来的时候，他拿着枪打，顶着他，他说：“来，你讲一句话，说约旦河的河水在流。”那对方在讲说什么？杀死我，杀死我！他说是你叫我杀死你的，砰就给他打下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示波列跟希波列差距哈，一个音的差距哈，差这么大，你看。所以耶佛他有没有觉得说他犯了错？我想他不会觉得他犯错，因为什么？因为是你叫我打死你的，所以这个要怎么做一个陷阱，让人家掉到里面去？所以示波列跟希波列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河水。流一个是什么？杀死我 ，kill me！ 哦，你叫我杀你的，嘣就给你打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死了42,000人？很快的啦，我告诉你，来一个杀一个，对不对？你一要过河，斯波列他希波列嘣，斯波列希波列嘣，就直接杀，一个一个一直杀，因为什么？你叫我杀你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佛他，他到最后哈、啊，从他开始许愿以后哈、啊。到他最后的地方哈，非常非常怎么讲糟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在第七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他做士师几年， 六年，在所有的四世纪当中，他是最短的一个四世。在他之前没有人做六年，在他之后也没有人做六年。所以你从第七节开始看，耶和他做四世六年完了以后，再下来是什么？以比赞，在这个第八节啊，他做了七年，人家至少还比他做多一年呢。你有没有看到以比赞？以比赞在第九节做以色列四世七年，然后完了以后第十节以比赞完了以后是谁？这个以伦呢、啊？以伦做几年？做十年。再来十五节十三节的时候是谁？亚顿。亚顿做几年？八年是吧？八年，对，你看哈，他做六年，人家做七年，做八年，做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四师哈，他最短了哈，但是之后哈都是什么？都是很短的哈，六年、八年、十年，顶多在这个地方而已哈，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反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今天上帝借着这个第几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让我们看到耶和他这样子的情形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有像这样子的这个什么诡诈的心呢 啊，为了要杀死自己弟兄，然后弄一个这个口令啊，让对方口齿不清晰，然后他说错话，然后陷在我的诡计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耶和他这个事实。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从这个耶和他的身上，我们学习到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只有你耶和华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信心满满，我们也相信你会带领我们来征战得胜，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如果或者是假如，让我们看见唯有你的带领，让我们在前面真的是看见圣灵你亲自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好坏
好坏啊。